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全川普将特赦减刑约100人，朱尼安尼否认索有税费。川普1776委员会呼吁以建国价值观实现团结。川普宣布26号解除大部分旅行禁令，拜登反对。国会大厦附近冒烟，拜登就职彩排人员疏散。美智库主席呼吁川普卸任前定中共为犯罪组织。梅拉尼亚说，担任第一夫人是一生最大的荣耀。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据悉，川普总统准备19号宣布特赦减刑5-100人。CNN 的所谓独家消息称，这些人可能包括以刑事司法改革为出发点的人选，以及较具争议性的川普政治盟友。此外，有全球诸多政治家、名人、记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及现任和前任国家元首，被川普总统写信敦促他特赦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但左派媒体不希望阿桑奇被特赦，原因是不希望被川普总统利用来鼓励言论自由，以及鼓励他曝光更多信息。川普前顾问班农是否会被特赦仲未确定。另传出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已透过密友向罪犯提议$200,000特赦游说费，但他驳斥这个讲法，因担任川普私人律师，他不会处理特赦或减刑案件，这个有利益冲突嫌疑。但这个传闻就牵出了前总统奥林顿在卸任前特赦减刑170人，其中有些人被奥林顿家族和他的伙伴六位数的游说费，在总统任期尾声大量特赦和减刑，史上早已出现过。所不同的是，川普总统的赦免是在采取行动，让受到深层政府的腐败而受到影响的那些人免于处罚，而前总统克林顿就利用赦免让罪犯释放而赚钱。奥巴马是美国史上特赦和减刑人数最多的人，他一共特赦了568名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减刑的人数达到1715名。星期一，川普总统的1776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开报告，称他履行了重新审视美国建国历史的任务，并努力让美国人重新团结在建国价值观和原则周围。这个委员会是在川普任期的最后一年成立的，成立原因是当前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意义、历史以及应该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该报告是重新审视了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所在的原则和理想之后写道，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都没有完美地实行平等、自由、正义和和谐施政的普遍真理。但在美国之前，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将这些真理作为他的政治正式基础，亦没有哪个国家为实现这些真理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好像废除死刑、妇女选举权、反共产主义、民权运动和反堕胎运动这样的伟大改革运动时时会涌现出来，提高了我们对宪法规定的美国独立宣言原则的奉献精神。这个报告还警告现代政治运动正在背离美国建国原则的危险，呼吁开国国家复兴教育，向未来的美国公民传授实践这些原则所必须的基本原则和品格，以一种清晰和健康的态度，带着敬畏和爱的心情来看待历史。 报告特别提到了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和普利策奖获得者1619项目，因为他们阻止学生看到美国历史人物的人性、善良和仁慈，相反他们向年轻的读者展示了一个扭曲版本的美国历史。美国白宫礼拜一发出总统行政令，话川普政府取消大多数从欧洲和巴西抵达的非美国公民赴美旅行禁令，从1月26号起生效，但仍维持对中国和伊朗的旅行禁令。早在去年11月，川普政府获得中共病毒工作组成员和公共卫生官员的支持后，就一直在考虑取消去年年初为应对疫情而实施的旅行限制。根据新公告，取消旅行限制将和对所有国际游客执行新的冠状病毒测试要求同一日生效。从26号起，撤销几乎所有在过去14日内到过巴西、英国、爱尔兰和欧洲申根地区26个国家的非美国公民入境禁令。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官员和美国一直合作，分享准确和及时的冠状病毒检测和趋势数据。但川普政府继续保留对中国和伊朗的旅行禁令，因为中共和伊朗不可信。航空公司亦希望新的检测要求能够为政府解除旅行限制扫清道路。旅行禁令已经使欧洲国家的赴美旅行减少 95%。但是新总统拜登20号上任后可以选择重新实施旅行限制。拜登的发言人詹普萨基礼拜一晚在推文里面说，随着疫情恶化以及世界各地出现更多的传染变种，现在还不是解除国际旅行限制的时候。18号上午，美国会大厦附近突然冒起烟雾，国会大厦进入短暂的封锁状态，以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现场参加拜登宣誓就职彩排的人员立刻被疏散。据目击者称，美国国会大厦大楼不允许任何人进出，国会入面的人员必须留在避难的地方，而且不准靠近距离窗户近的地方。据报道，这次紧急事件源于国会附近的一个无家可归者营地起火。华盛顿特区消防部门的马吉欧洛说，消防部门在早上10点14分被派到现场，火势非常小，几乎好像没发生。警卫人员说这个营地的一个煤气罐爆炸，在附近还有另外几个煤气罐，警方正在调查。现场参加总统开幕典礼彩排的人士听到宣布封锁后进行了紧急撤离，赶到美国国会大厦访客中心躲避。国会官员随后表示，今次起火不会对就职彩排构成威胁。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在这个礼拜三在空前的安保措施和疫情封锁中宣誓就职，这个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就职典礼。美国智库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创始人兼主席盖夫尼18号通过旗下媒体公共机构发布一则题为现在是将中共指定为跨国犯罪组织的时候了的声明，呼吁川普总统在移交权力前将中共指定为跨国犯罪组织。盖夫尼在声明里面说，美国务院刚刚确认一家可能是中共病毒源头的中国实验室和北京政权的非法生物武器计划相关联，该病毒导致近40万美国人死亡。不幸的是，这个不过是中共在跨国犯罪组织的最新证据，其他罪行的证据包括谋杀性的芬太尼走私、在美国境内的经济战，包括盗窃宝贵的知识产权和数据，以一带一路来实现的奴役民族民众和中国民众等无数的反人类罪，对美国2020年选举的大规模干预等。盖夫尼建议川普在卸任前应将所有的跨国犯罪组织中最严重者中共打上不可磨灭的印记。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发布了上个礼拜四录制的告别视频，她表示能够担任第一夫人对她来讲是一种荣耀。她说，我的美国同胞，能够成为美国第一夫人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我受到全国各地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人的鼓舞， 他们通过自己的善良、勇气、慷慨和仁慈提升了我们的社区。过去的四年是令人难忘的。他还补充说，他会将所有的人记在心中，包括他们关于爱、爱国主义和决心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梅拉尼亚还提到了他的做到最好倡议，鼓励小孩子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是试图解决孩子之间的欺凌行为增加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鸦片类药物的泛滥。这种成瘾药物已经在美国各地试药，破坏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还提到提高儿童上网安全的意识，第一夫人敦促父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教育他们的孩子，教育他们去了解那些为国家利益而努力工作和作出牺牲的美国人，教育他们如何以身作则，关心社区中的人，永远选择爱而不是仇恨，选择和平而不是暴力，选择别人而不是自己，继承美国的遗产，通过我们的勇气、善良和信念，将我们的国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佩洛西电脑被盗窃，美当局宣布涉案女子落网。洛杉矶武汉肺炎死亡遗体堆太多，暂时取消火化数量限制。川普下令联邦政府弃用中国制无人机。国会大厦附近冒烟，总统就职彩排人员撤离。美国当选副总统贺锦丽辞去联邦参议员一职。报告说，川普政府2020年削减一半对华援助。下面请听详细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17号晚间提出刑事控诉，指出在1月6号抗议者袭击美国国会大厦时，一名女子威廉斯涉嫌摄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电脑或硬碟。司法部18号宣布，威廉斯礼拜一在家乡宾夕法尼亚州被捕。联邦调查局17号提出刑事诉讼。威廉斯被控非法进入国会大厦和妨碍治安行为，而无根据盗窃罪起诉他。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一个自称是威廉斯前男友证人指控威廉斯从佩洛西办公室取得笔记电脑或硬碟，打算将设备交给一名俄罗斯的朋友，并出售给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根据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威廉斯同俄罗斯的交易失败，因此威廉斯被认为持有这台笔记电脑，或已将它销毁，案件仍待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峻，加州死亡病例持续激增，死亡人数已达疫情大流行前标准的两倍以上，导致医院、殡仪馆和火葬场难以控管死者遗体。当地空气品质监管机构近日宣布暂停洛杉矶县对于火化的数量限制。公共卫生部门和法医处指出，累积的遗体被认为对公共卫生构成潜在威胁，并警告法医预计在新年假期后4到6个礼拜，死亡人数将再次激增。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加州在18号成为全美第一个突破300万例确诊的州。死亡病例持续激增，医疗系统和重症病房容量紧张。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疫情传播，美国开始进行疫苗接种，但截至目前为止，加州只有人口 2.2% 的人完成了第一剂疫苗施打，是全美接种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川普总统18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全部机关优先弃用中国制无人机，并评估所有安全风险。川普18号透过白宫声明指出，由中共、北韩、伊朗等敌对国家企业制造的无人机为联邦政府带来安全风险，为确保无人机由联邦政府拥有、运作和控制，并保持美国基础设施的完整性，维持和扩大美国的国内工业基础能力，他指示所有联邦机构将弃用敌对国家制造无人机列为优先事项，并提出安全风险评估的报告。就在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将全部最大无人机制造商深圳大疆创新科技公司和其他数十间中国企业列入贸易往来黑名单。去年1月， 美国内政部亦宣布，除了紧急需求之外，政府单位禁止使用中国制无人机。十月，内政部长下达命令，禁止该部新购中国无人机。在这个之前，美国官方拥有的超过800架无人机，几乎都是中国制造或者使用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美国当选总统就职典礼计划在20号举行，18号上午，国会大厦附近突然冒出烟雾，正是参加彩排的人员紧急撤离。华盛顿特区消防部门的马吉欧罗说，消防部门在早上10点14分被派到现场，火势非常细，几乎好像没发生过。国会官员随后表示，这次起火不会对总统就职彩排构成威胁。美国媒体政客的记者在推特上表示，警卫人员说是附近的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营地的一个煤气罐爆炸，在附近还有另外几个煤气罐，警方正在调查。目前已经有至少2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民警卫队驻扎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周围已经用几公里长的铁丝网围起，近街的商店和办公室都用木板封死窗户，军事人员仍在继续增加。今次总统就职典礼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安保最严密的一次。加州民主党人贺锦丽礼拜一辞去国会参议员席位，准备在礼拜三宣誓成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表示，虽然他将使用副总统权力作为参议院决胜的关键，但是他希望自己不必这样做。贺锦丽说，自美国立国以来，副总统只投过268张平局决胜票。贺锦丽称自己将努力担任副总统，包括在必要时履行这项宪法职责。他说，在参议员中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副总统的责任更大。贺锦丽在这个礼拜三宣誓后，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亦将成为第一位有黑人血统和印度血统的女性副总统。与此同时，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一正式递交任命书，任命加州州务卿民主党人帕迪拉接替贺锦丽剩低的国会参议员任期，任期至2022年结束。帕迪拉礼拜一早上辞去州务卿的职务，将前往华盛顿特区就职。根据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川普总统在去年将对华援助削减了一半以上。英国媒体旁观者1月15号的一则独家报道说，根据该杂志独家获得的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川普总统在过去一年内将对中国的援助削减了 52%。白宫预算办公室的这份报告全面披露了美国政府对华援助的支出情况。旁观者的报道称，这个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外公布这样的报告。预算办公室主任拉斯·沃特在给参议员斯科特的信中说，我相信这份报告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阻止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支持美国的战略对手。白宫公布的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对华援助的金额从2019财年的6,200万美元减少至2020财年的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支出从424亿美元跃升至475亿美元，增幅达到 12%。此外，美国还对入口的中国商品征收了价值600亿美元的关税。根据这份报告，多项美国援助中国的计划都大幅缩减开支，甚至完全被叫停。
下面是香港新闻。831湾仔暴动案，义务急救员罪成，重判监禁4年。香港海洋公园变更营运模式，山下园区将免费入场，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前年831港岛区爆发大型示威活动，有7人被控当日参与暴动的案件，在1月18号区域法院判刑。 其中一名报话是现场义务急救员的青年，早前被控暴动罪及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罪成。法官姚芬智认为，被告虽然未有案中显示有使用任何暴力，但直言不相信他是义务急救人员，仲话指暴动罪量刑需考虑群体的所为，判青年监禁四年以及罚款5000港元。控罪指案中六男一女在2019年8月31日在铜锣湾纪利佐治街一带参与暴动罪。25岁的被告陈佐豪被裁暴动罪及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话器罪两项罪成，其余6名被告控罪在早前都罪名不成立，但律政司在月初正提出上诉。大律师潘希庭上为陈佐豪求情，陈佐豪虽然被控暴动罪成，但无证据显示案发时有暴力行为、持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任何煽动和召集群众的行为，当时亦无警员和任何人因他而严重受伤。事发时他和激烈暴动现场仍有一段距离。潘希认为被告是他见过的案中参与程度最低的一个，希望法官考虑相关要点。法官姚芬智在判词中指，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案发时使用过任何暴力，但当日参与暴动的现场有300多人，而且规模大，不少人手持长棍物体以及使用镭射笔等物品，就此已可判处监禁5年以上。在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带领人群，亦没有人命伤亡。再因被告承认大部分案情，考虑被告背景后，判他监禁4年以及无牌管有无线电，判罚款5000元。香港海洋公园因受社会运动以及武汉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近年出现财困和亏损。1月18日，香港政府和海洋公园公司董事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改变目前的营运模式，由主题公园改为消费兼度假性质，还将主题公园拆分为不同部分个别经营。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腾华表示，日后海洋公园的部分园区将开放给公众免费入场，市民可以入公园内休憩或饮食，部分园区将同其他营运商合作经营，而水上乐园及保育教育部分设施保持自行经营模式。邱腾华还表示，这些改变是要减少支出，希望未来可以达到自负盈亏。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刘明伟表示，对于新的经营模式有信心，开放山下园区供其他合作伙伴，公园本身的营运成本风险都大减，而对不同部分采取不同收费模式，海边部分可采用中高档的餐厅模式，山上园区就为景点式收费。自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香港海洋公园经历3次闭园，第一次是去年1月26日关闭，6月13日重开，第二次是去年7月14日关闭，9月18日重开，第三次是去年12月2日关闭至今，日后将视情况重新开放。司法崩溃，欧盟承认派员旁听泛民涉违国安法案件，香港失业率创16年来新高，约逾24万人失业，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在去年7月实施港区国安法后，有大量的民主派人士被控涉嫌违反国安法以及公安条例的案件，欧盟发言人证实有27个成员国在早前已派员旁听民主派的案件，还考虑采取相应政策，重新对国安法深表关注。苹果日报报道，欧盟27个成员国早在去年已采取一系列联合措施监察国安法对香港的影响，包括持续观察香港民主派的法庭审讯， 做法如同在中国大陆旁听人权的案件伸延至香港，其他行动还包括考虑相应的难民、移民、签证和居留权政策，监察和限制敏感器材和科技在香港使用，以及进一步支持和香港的公民社会联系。发言人重申对国安法深表关注，认为立法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国际承诺，令人质疑中国履行国际承诺的决心，还破坏对中国政府的信任，更影响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美国驻港领事馆发言人回复指，根据外交惯例，美方有派员定期出席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在内的聆讯，会持续与盟友捍卫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还批评北京透过法庭消灭反对声音是独裁政权的标志，再一次凸显中共最大的恐惧正是人民的言论及思想自由。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陈家洛表示，国安法订立后，全球都关注香港司法系统会不会大陆化，相信欧盟派员旁听司法程序是想有独立收集资料，观察香港司法系统的转变，而非单凭官方声明和建制派的一面支持。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表示，自己亦留意到近月多了外国使节到法庭旁听案件，是前所未有，反映外国使节忧虑香港的司法独立已岌岌可危。香港政府统计处1月19号数据指，香港失业率升至 6.6%， 创16年来新高，失业人数超过245,800人，而失业率和就业不足总数合共接近380,000人。自由亚洲报道，香港政府统计处礼拜二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2020年9月至11月的 6.3% 上升至2020年10月至12月的 6.6%。香港失业率创下16年的新高，就业不足率在该两段期间就保持不变，维持在 3.4% 的水平。数据还显示2020年9月至11月失业人数有244,300人，同年的10月至12月就上升至245,800人，增加大约1,500人，同期的就业不足人数由133,100人上升至133,800人，增加大约700人。劳工及福利局长罗志光表示，按行业分析，和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在去年10月至12月较9月至11月回升 0.5 个百分点至10.6%，其中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升至13.8%，多个其他行业的失业率亦上升。另外，香港旅行社东瀛游在19号宣布遣散所有导游，涉及120人受影响。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重要内容系川普表示高院50年前罗素韦德案裁决有宪法缺陷，国防部 FBI 扩大审查华盛顿特区驻扎士兵背景，加拿大阿尔帕塔要求政府挽救美国输油管项目。超过20人丧命，挪威当局警告体弱多病者不要接种疫苗。拜登五位内阁提名人将举行听证，下边是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今个月我们纪念美国最高法院罗素韦德案判决近50周年，这一个具有宪法缺陷的裁决推翻了禁止堕胎的各州法律，导致了5,000多万无辜生命的丧生。声明中说， 但是坚强的母亲、勇敢的学生、好棒的社区成员和有信仰的人士，正是领导一场强而有力的运动，来到唤醒美国人的良知，恢复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保护和关怀的信念。声明说，由于无数反堕胎先锋的奉献精神，在美国发出的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生命神圣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亮。在过去的十年内，堕胎率一直在稳步下降，如今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三个以上支持限制堕胎。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限制在妊娠中期和晚期的堕胎行为，而一些立法者则试图让怀孕妇女在分娩之前的所有堕胎都合法化。罗素韦德案是一位德州妇女对达拉斯原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提起的诉讼。该妇女说，德州的法律规定堕胎很大程度上是非法，这个侵犯了她的宪法权利。1973年，大法官们以7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宣布，德州的反堕胎法律是违宪。自从最高法院做出这一个判决以来，在妊娠头三个月限制堕胎的法律一再被废除。川普星期一发布的声明是为了庆祝人类神圣生命日。他在声明中还说，作为一个国家，恢复尊重生命神圣性的文化是解决我国最紧迫问题的根本。当每个人都被视为上帝的宠儿，个人就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社区就会兴旺发达，美国就会成为一个更加充满希望和自由的地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幸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参加生命游行活动的总统，亦即是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行动来改善我们国家的收养和寄养系统，为唐氏综合症研究争取更多资金，并扩大单身母亲的医疗服务。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正是审查驻守在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卫队队员，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声明说，虽然我们没有情报显示存在内部威胁，但是我们正是竭尽全力确保首都安全。声明说，这种类型的审查通常是由执法部门对重大安全事件进行，然而在现在这一种情况下，军队参与范围从未有过。当军人抵达华盛顿特区时，华盛顿特区国民警卫队亦都会在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培训。如果他们看到或者听到不合适的事情，他们会向他们的指挥系统报告。上个礼拜六，有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 FBI 正是帮助审查国民警卫队成员。米勒星期一的声明证实了这个消息。米勒说，我们感谢 FBI 对协助完成这一项任务提供的支持，亦感谢每一位响应国家号召的 2.5 万多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在1月20号前后，将有多达 2.5 万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驻扎在华盛顿特区周围。从网络上发出的照片和视频上看，军方人员密集，同时在国会大厦、最高法院等重要建筑周围设置了围栏和混凝土屏障。华盛顿特区国民警卫队负责人威廉·沃克少将星期一告诉 ABC 新闻， FBI 正是审查参与1月20号就职典礼的部队。他表示，这些士兵在离开各州之前就已经被筛选过，然后他们会被不断筛选，最后才被派驻到华盛顿特区的街道上执行任务。沃克介绍说，对这些士兵的筛查，除了常规背景调查之外，还有更多的分层细节筛查。 FBI 以及特勤局都是参与这一项审查行动。沃克说，一旦他们确认没有内部威胁，咁嗰个士兵、警卫员或空军人员就会得到一个证书。但是沃克冇详细讲明乜嘢系内部威胁。陆军喺最新嘅一份声明中亦都表示， 他正是和美国特勤局合作，来到确保参与就职典礼的那些陆军人员需要接受额外的背景审查。加拿大主要的石油生产大省阿尔帕塔星期一敦促总理杜鲁多做出最后努力，以挽救价值80亿美元的输油管道项目 Keystone XL。 阿尔帕塔省当局表示，如果美国新总统拜登取消这一条输油管道项目，将向拜登政府寻求赔偿。该项目由川普总统在2017年3月24号通过，被认为可以创造上千个工作机会，振兴石油产业。管道的起点在加拿大阿尔帕塔的哈迪斯蒂，终点在美国内部拉斯加州的史提力城。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计划每日从阿尔帕塔省向内部拉斯加州运送83万桶油砂原油。拜登在竞选时曾经誓言，如果成为总统，将取消 Keystone XL 管道项目的许可，作为他有关气候变化的行动之一。而据 Political 等多家媒体星期日报道，拜登将会在上任第一日后撤销加拿大 TC 能源公司 Keystone XL 项目的跨境许可。星期日，阿尔帕塔省省长肯尼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取消这个项目将减少就业岗位，削弱美加关系，并令到美国更加依赖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石油进口，从而损害美国国家安全。TC 能源公司表示，到2023年管道投入使用时，他们将实现净零排放。公司还承诺到2030年只是使用可再生能源，来到争取拜登政府的支持。目前项目在加拿大的施工进展顺利，国际边境通道已经完成。在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在管道线路将经过的各州建设泵站，但是法律上的问题令到它在2020年的施工进展缓慢。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希尔曼表示，他将会继续推动一个符合两个环境计划的项目。希尔曼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于美国来讲，在气候行动上没有比加拿大更好的伙伴，因为我们共同致力于绿色转型。据挪威官员星期一表示，由于该国接种辉瑞 BioNTech 疫苗后死亡的老年患者已上升至20多人，卫生医疗机构正是调查这些死亡案例，并进一步研究疫苗产生的不良反应是否将导致体弱患者死亡。挪威药品管理局首席医师西格德·霍尔特莫在声明中表示，导致致命结果的不良反应报告表示，常见的 mRNA 疫苗不良反应，例如发热和恶心，可能会导致一些体弱患者出现致命的结果。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卡米拉·斯托尔滕贝格告诉 CBS 新闻，在目前分析的13个病例中，患者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体虚弱，而且患有严重的疾病。这些患者都是接种后死于原先的疾病。他说，在挪威平均每日约有45人死于养老院，所以这些并不代表任何超额死亡率，亦都不代表他们和疫苗有关。挪威药品管理局星期一表示，所有在接种疫苗后几日内发生的死亡事件都将被调查。该局在声明中写道，我们不能够排除在接种疫苗后头几日内发生的疫苗不良反应，这个可能会导致有严重疾病的患者出现病情加重或致命的结果。挪威药品管理局1月14号曾更改了中共病毒疫苗接种指南，警告身体非常虚弱的民众不应该接种疫苗。该局医疗主管斯坦纳·麦德森上个礼拜告诉媒体，如果你非常虚弱，你可能最好不要接种疫苗。截至星期一，丹麦、芬兰、瑞典、冰岛都有接种疫苗后死亡的报告，而辉瑞和 BioNTech 公司星期一表示， 自死亡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已经和挪威药品管理局合作，来到收集所有相关信息。辉瑞说，我们的当下想法是和遇难者家属同在。星期二，美国国会将针对拜登提名的多位内阁进行确认听证。有分析认为，如果提名最终获得确认，长期担任拜登外交政策左右手的布林肯将得到白宫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成为一个对总统决策产生极大影响的国务卿。而布林肯如果获得确认，将成为拜登外交政策的总舵手。现年58岁的布林肯在外交政策领域担任过很多职务，包括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曾出任常务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副助理等职，外交经验丰富，但是很少有即将就任的国务卿好像布林肯一样，和他们所要效劳的总统有着长达20年的情谊。布林肯自2002年开始担任拜登的顾问，在小布殊政府执政时期，布林肯是时任特拉华州参议员、拜登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助手总管。预计布林肯将会在听证会上被问到美国怎样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共的威胁。过去几十年来，华盛顿的一个共识是和中共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接触，将能够让中共在政治上更加民主和开放，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相信这一个共识。分析普遍认为，当选总统拜登预计是执政初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应对中共病毒疫情和恢复美国经济等国内议题方面，因此很可能将依赖其首席外交安全团队来到制定外交政策战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星期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布林肯计划勾勒出美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上发挥核心作用，利用联盟和国际机构来扩大影响力，并推动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愿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墨西哥天主教枢机主教若望桑多瓦尔近日在 Facebook 上面公布了关于全球主义领导人利用武汉病毒疫情推行新世界秩序议程细节的影片，但是随后就遭到 Facebook 的封杀。甲骨文、微软和梅奥诊所等大科技公司和大型医疗公司组成联盟，正在开发电子疫苗护照，该护照可以让企业、航空公司和政府检查个人是否已经接种了中共病毒疫苗。美国传媒曝光，有联邦雇员曾经私下开会讨论如何破坏川普政府的执政，并承认要通过泄漏或者隐瞒信息来达到破坏政府执政的目的。外界认为深层政府渗透好深，连普通的美国联邦雇员都被卷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墨西哥天主教的枢机主教、瓜达拉哈拉总教区的荣休总主教若望桑多瓦尔近日在 Facebook 上面公布了关于全球主义领导人利用武汉病毒疫情推行新世界秩序的影片，但是随后就遭到 Facebook 的封杀。 桑多瓦尔枢机主教今个月12号贴出的影片，标题是《新世界秩序的密谋》。在长达9分半钟的影片当中，桑多瓦尔枢机主教表示，武汉病毒不会在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内结束，可能今年都不会结束，可能要三年、四年、五年、六年都不会结束。这个就是这些人想要的，这个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说，这个是一个艰难的局面，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局面。桑多瓦尔枢机主教还讥讽地指出，比尔盖茨似乎是一个先知，他预言了未来，他不单止预言了武汉病毒的到来，还警告了未来其他大流行病的可能性。桑多瓦尔枢机主教认为，各国政府在武汉病毒疫情期间停止服务和关闭企业，是压制病毒传播的错误政策。枢机主教还披露了，全球主义者要的是世界政府新的世界秩序。他说，他们想要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一个单一的军队，单一的货币，单一的经济，以及单一的宗教，但是肯定不是基督教。他将会以人类和世界兄弟之名成为地球的宗教。桑多瓦尔枢机主教还说，为此他们利用武汉病毒疫情削弱了各个国家，他们使国家陷入贫困和债务，使国家的经济崩溃。他们还削弱了教育水平，关闭了学校，用遥距学习来取代。桑多瓦尔主教表示，正如我们去年看到的这样，这些大流行病亦都阻碍了宗教活动，他们关闭了教堂，减少了可以参加礼拜的人数。他最后警告人们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制造恐惧，在民众当中制造可怕的恐惧。根据布莱巴特新闻网1月16号的消息，这段影片今个月13号出现在瓜达拉哈拉大主教周报的 Facebook 页面，并附带的文字说，枢机主教若望桑多瓦尔谴责推动新世界秩序。但几个钟头之后，这段影片就遭到了审查。目前这段影片已经被 Facebook 用灰色覆盖，贴上了虚假信息的标签。Facebook 在下面补充说，该贴文重复了被独立事实核查人员判断为武汉病毒相关的虚假信息。根据美国国会山报和英国传媒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包括甲骨文、微软和梅奥诊所在内的大科技公司和大型医疗公司组成的一个联盟，正在开发电子疫苗护照。该护照可以让企业、航空公司和政府检查个人是否已经接种了中共病毒疫苗。由微软、甲骨文和梅奥诊所组成疫苗接种证书倡议组织联盟宣布，它正在开发确认疫苗接种的技术，以协助政府要求人们提供证明他们已经接种疫苗以便履行的证明。该联盟是在一个名为共享项目的工作基础上面，以开发国际认可的电子证书，证明旅行者对武汉病毒的测试结果是阴性。疫苗接种证书倡议联盟的核心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创建的共享项目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被三个主要的航空公司联盟所采用。据共享项目的行政总裁迈耶说，该联盟目前正同几个政府进行讨论，以制定一项计划，只有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或者持有接种证书的人才能够进入该国。该项目的行政总裁迈耶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疫苗接种证书的目标是使个人能够以电子方式获取他的疫苗接种记录。他还说，到目前为止，接种疫苗的人通常只是获得一张纸，但是通过与美国的医疗 IT 公司合作，新系统将能够从电子病历当中提取信息以创建电子卡。每个国家都可以设置自己的规则，而该系统将会负责数据管理，让个人将他的记录保存在数字钱包或者纸质二维码当中，以便他们可以控制和哪个共享数据。保险公司信诺的医疗服务部门总裁哈维说， 他预计一些企业可能需要客户提供疫苗接种证书，而大学可能希望从学生那里获得疫苗接种证书，雇主就希望从员工那里获得疫苗接种证书。甲骨文全球业务部门执行副总裁西西里表示，疫苗接种护照必须好像网上银行一样使用，还说我们致力于与技术和医疗界以及全球政府共同合作，以确保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访问这些信息。这样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听起上来是个好主意，但是对于那些觉得疫苗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人来说就感到担忧。儿童健康保护组织的创始人小罗伯特金乃迪多年来一直公开反对疫苗，并对当前的全球大重启计划亦都深表担忧。他曾经公开表示说，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会被大重启计划所触及，该计划旨在改革政府、能源、金融到食品、医药、房地产、治安等方方面面，甚至是我们同人类同胞的互动方式。根据美国传媒网关专家报道，今个月17号上传 Rumble 平台的一段 Zoom 会议影片显示，六名联邦雇员私下开会，讨论如何对川普政府的执政进行破坏。影片当中他们承认要通过泄漏或者隐瞒信息来达到破坏政府执政的目的。外界认为深层政府渗透好深，连普通的美国联邦雇员都被卷入。在这段影片会议当中有六名成员，包括项目分析员、律师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雇员，其中四名是女士。会议的召集人是劳工部的律师萨拉斯塔雷特，这些人自豪地宣称他们在这里搞政变。至少一名与会的联邦雇员表示，他定期向传媒匿名泄露信息。会议召集人斯塔雷特律师在影片当中表示，如果我们大家都不配合，统治者就不能够执政，官僚体系真是个强而有力的支柱。我们联邦雇员非常熟悉官僚程序，知道怎样加速办理事情，亦都明白如何让事情办不成。能够看到政府正在考虑的政策文件，亦都可以参加内部决策过程，提供专业意见。这些事情我们个人都能够做决定。我们可以向活动家、向新闻记者和外界有影响力的人透露这些信息，来达到让统治者政令不能出门的目的。参加影片会议的成员甚至拿当年杜鲁门总统的说话作为对他们密谋破坏的褒奖。杜鲁门总统当年曾经讲过，我以为我是总统，但是当涉及到这些官僚的时候，我真是无能为力。因此重要的是，我们都是普通人，联邦雇员都拥有权力。美国传媒网关专家的读者表示，这段影片来自他们安插入去的线人，这段影片是他们收集的证据当中的一部分。网关专家表示，如果这些人犯了罪，就应该将他们找出来调查、开除和起诉。这些自由主义者是美国的癌症，他们破坏川普总统执政，亦都破坏我们热爱的美国。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全球芯片短缺正给汽车制造商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星期一，福特表示，由于芯片短缺和需求疲软，从1月18号到2月19号暂停它在德国萨尔劳易斯工厂的生产。这间工厂主要生产福特在欧洲最受欢迎的汽车型号 Focus， 拥有大概5000名员工。去年在疫情导致汽车销量大幅下降之后，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从汽车制造商手里面重新分配了产能，转移向生产智能手机、游戏系统和其他科技产品的公司发货。这些产品的需求至今仍然很高，芯片供应仍然紧张，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确保获得所需的芯片。福特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形势，并调整汽车生产计划，将对我们的员工、供应商、 客户和欧洲各地经销商的影响降至最低。他说，目前我们预计其他欧洲工厂不会采取类似行动。星期一，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证实，原计划在今年1月17号发射第17批星链卫星，但是现在被迫推迟，暂定在1月18号发射。这个是因为 SpaceX 首次为第三方客户发射微型卫星的拼车任务更改了时间表，名为 Transporter 1的拼车发射任务原定在美东时间1月14号发射，但是由于今年年初发生了一系列事故，发射日期被推迟到1月21号。SpaceX 计划在这次发射任务里面向极地轨道发射10个星链卫星，如果发射成功，这10个星链卫星将是 SpaceX 计划中的几百个极地卫星中的第一批。 SpaceX 表示，这些极地轨道卫星将被用于向美国一些最偏远的地区提供高质量的宽带服务。美东时间1月18号8点45分， SpaceX 用猎鹰9号火箭发射了60个星链卫星，这次发射令到入轨卫星总数达到1013个，如果包括2018年发射的两个圆形卫星，入轨卫星总数是达到了1015个。加拿大航空监管机构星期一表示，将在1月20号取消对波音737 MAX 飞机近两年的飞行禁令，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一起让这款波音飞机重新投入商业营运。加拿大当局还发布了一份声明，说他们已经向飞机所有者、飞机维修工程师和外国民航当局发布了适航指令以及一份临时命令，其中概述了对航空公司机组人员进行额外培训的要求。另外，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将在2月1号恢复波音737 MAX 的商业营运。波音737 MAX 飞机将逐渐返回它的北美航线。波音737 MAX 飞机在遭遇两次空难导致346人死亡之后，在2019年3月中旬被全球监管机构停飞。2020年11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批准用波音737 MAX 恢复商业营运。据《华尔街日报》1月18号报道，星期一 Tesla 开始交付首批在中国制造的 Model Y 紧凑型跨界车。 Model Y 是继 Model 3私家车之后 Tesla 在上海生产的第二款汽车。两年前 Tesla 在上海建厂，来节省运费和中国市场的进口关税。中国长续航版本的 Model Y 售价是52425美元，高性能版本是57050美元。在美国生产的长续航版和高性能版本，在美国的售价分别是49990元和59990元。 Tesla 去年在全球范围内交付了近50万架车，去年3月份就已经开始在美国交付 Model Y。 随着 Model Y 产量的提升，到2022年中国将占到 Tesla 全球交付量的 40% 以上， Tesla 明年的交付量将超过100万架。日本国家研究机构理化学研究所做出了一种同时既发热又制冷的微观引擎，这个是第一个体现量子效应的设备，可用于改善纳米技术。传统热机和制冷机通过对两缸液体周期循环压缩一缸液体，导致液体升温，快速让另一缸液体膨胀，即导致它冷却。通过周期性循环，两缸液体交换能量，实现热机或者是制冷机的效果。但是在微观世界里面，物理定律是不一样。比如一个电子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位置，或者是同时具有两个能量态。这份新研究在晶体管内使用一个电子制造量子版本的热机，电子有两个能量态， 研究组通过施加电像或者是微波的方式，增加或减少两者间的能量差。实验显示，这个纳米设备可以同时既制热又制冷，这个意味着两种模式操作之间可以快速切换，这个在未来将具有创新的应用。这份研究近期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